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慈悲北大的师尊；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汉密尔顿和美国麻省伍斯特市演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使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11年12月30日至今年1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新年问候慈悲伟大的师尊。自2002年开始，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纷纷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问候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各地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们表示，要谨记大法弟子的责任，学好法，向内找，修自己，配合好，真正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负师恩。黑龙江一家人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他们表示，多年来在师父的细心呵护下，在各个证实法的项目中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忘来时的宏愿，做好三件事，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辽宁一学法小组表示，一定做好三件事，要像我们得法当初那样勇猛精进，放下自我，整体配合好，救度更多众生。山东一学法小组表示，在新的一年里用心学法，修好自己，牢记师父说的遇事向内找，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多去执着，多救众生。某集团军大法弟子说，感谢师尊给了弟子无上的荣耀和威德，一定珍惜最后的分分秒秒，不敢懈怠，多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放下自我，与其他的同修配合好，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史前大愿。行政管理系统的大法弟子表示，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证实法、圆融法，用大法修炼出的能量与智慧叫醒世人与众生。铁路系统大法弟子表示，修好自己的同时互相配合，快救人，多救人。矿业集团大法弟子表示，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表示，学好法，互相配合好，更好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司法部门新得法的大法弟子说，感谢师尊慈悲救度，请师尊放心，弟子会加倍大量学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 2012年元旦一大早，香港大法弟子齐聚一堂，谢师恩，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台湾屏东大法弟子首次召开小型法会，花莲大法弟子齐聚太鲁阁国家公园，台南等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练完五套功法后集体向师尊拜年。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继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首演之后，抵达了工业重镇汉密尔顿，而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也莅临美国麻省的心脏城市伍斯特，给当地观众献上精彩的演出。请听观众们的反馈报道。
继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首演观众爆满之后，满载观众盛赞的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抵达了工业重镇汉密尔顿。2011年12月26日至27日，在当地汉密尔顿剧院上演两场晚会，首场满堂彩，第二场爆满。晚会的内涵令西方名流大开眼界，晚会呈现出的精湛艺术令西方艺术界人士赞叹不已，同时亦令海外华人从晚会中重新体会到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安省议员米勒已经三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表示非常喜欢神韵的节目，我每次来观看都不自觉地陶醉进去，觉得神韵离我的内心世界很近，我要向所有的人推荐神韵。拥有一家有机食品公司的科尔曼先生有个中文名字叫魏明阳，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说去年第一次看就很感动，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如此的精深，神韵艺术团表演的如此精彩，我觉得神韵值得每个人都看，所以今年就买了票请我太太和岳母来看。魏明阳的岳母黄素珍说，神韵艺术团把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用这种舞台的形式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很自豪。
神韵国际艺术团2011年12月30日晚莅临麻省的心脏城市伍斯特，以美妙的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给观众们带来了中华5000年文化的精髓。药理科学家艾德温·加纳把神韵票作为给妻子伊丽莎白的惊喜礼物，伊丽莎白多年来都渴望观看神韵晚会，看完演出后他们感慨神韵带来的神奇文化之旅。艾德温说，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的文化之一，需要很多时间去了解，神韵巡回很多城市让很多人观赏，这将创造奇迹，让西方人了解中华令人难以置信的璀璨文化。伊丽莎白是位摄影师，她表示，我也很喜欢这次文化之旅，非常美，非常值得一看，我一定再来看神韵。有25年剧评经验的剧评家汉曼，是包括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的《都会区报》在内的两家报纸的剧评人。他从靠近纽约州边境的麻州城市威廉斯城赶到伍斯特来观赏神韵。我喜爱这个演出，汉曼特别欣赏编舞，舞蹈的编排实在很精彩。此外，对于演员高超的舞蹈技巧，他也赞叹不已。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桦甸市法轮功学员龚方丽于去年10月26日被桦甸市国保大队恶警于小强伙同八道河子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桦甸市看守所1年零2个月，中共当局一直不允许家人见面。12月28日凌晨2:30左右，家属接到看守所通知说龚方丽住进桦甸市医院，家属在3点左右赶到医院，龚方丽于凌晨5点左右含冤离世，年仅37岁。
吉林省辽源市法轮功学员玉东辉老人2008年被中共劫持绑架，非法判刑9年，在四平监狱遭洗脑和奴役迫害，于去年12月17日被迫害致死，终年约68岁。 去年二月，玉东辉被迫害致脑血栓住院，出院后摔倒昏迷，可是一直到五月玉芳还不放人，在家属强烈的要求下，经多家医院四次体检，玉芳才于11月8日让他保外就医。
黑龙江佳木斯62岁的法轮功学员江静平，在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遭受了一年的恐怖高压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从劳教所回家仅仅一个月，于去年11月30日含冤离世。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江静平同佳木斯市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着精神、经济、肉体上的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
黑龙江哈尔滨市估计20-30名法轮功学员去年12月31日一早被恶警从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目前已知有17名法轮功学员及3名亲属遭绑架。香坊区法轮功学员张胜国夫妇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在其家中被绑架的还有李秀柏、肖春燕、何建民等，具体人数不详。
辽宁沈阳市年仅3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尚荣，2000年12月底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0年，遭10年冤狱后，回家时骨瘦如柴，于2011年12月30日上午离世。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法轮功学员吴义华，男，40多岁，个体医生，在资阳市雁江区马家港开诊所治病。被劫持到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迫害，2010年10月12日被资阳610国宝残酷折磨，身体被迫害的变形，于去年12月12日在痛苦中离世。据悉，洗脑班头子肖慧在勾结国宝黄光武等，连续几天几夜残酷刑讯逼供吴义华的同时，在给其喝的水里投放破坏中枢神经及内脏毒药，导致吴义华肾性高血压、尿毒症。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开会商量死因，成都警察掩盖洗脑班罪责。去年9月7日，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明荣被绑架到新京洗脑班，不到10日便被迫害致死。家属要求洗脑班书面出具王明荣死亡经过，并要求会见与洗脑班与王明荣寸步不离的陪教，均被拒绝。洗脑班先说王明荣是用衣袖上吊自杀死亡，被驳斥后又说王明荣是自己用瓦片划喉而死。由于回答不了瓦片何来和陪教何在以及身上的伤痕来由，最后他们回答王明荣如何死亡的要上面开会商量决定。
九江4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律师做无罪辩护。去年7月11日，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姚凤兰、张代娣、韩玉明、周美丽在瑞昌市贴真相不干胶，被瑞昌警察绑架。10月12日，瑞昌法院对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北京3位维权律师到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赢得了旁听席上和当事人的长时间的掌声，法官却说不许鼓掌。由于证据无效，法院不得不休庭。可是瑞昌市法院却在2011年12月16日对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3年。非法庭审当天，律师辩护说，我的当事人只是信仰和练功，不属于组织，也没有破坏哪一条法律实施。至于你们在他家搜来的书和光盘，是他们应该拥有的。律师呼吁法官尊重宪法，尊重公民的权利，敢于坚持正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要无愧于自己的良知，真正实践法治精神。一些警察听说北京来了律师，兴冲冲来听，听了半天，原来法轮功所做的都是合法的，是公检法的警察在对法轮功犯罪，有的警察中途退了出去。有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以前认为政府不让练，练了就犯法， 听律师一讲，原来是政府在骗人，真正违法的是中共政府。家属非常气愤，退场时家属斥责公诉人，公诉人低头不敢作声。
给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打真相电话的一点反馈，就本地恶人诽谤大法、恐吓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曝光后，恶人的电话也同时被登出来，马上就有法轮功学员给其打电话。但是经反馈，有的村委会的人员一天之内就接到十多个电话，但此人并没有直接参与迫害，学员给他打电话时直接就说你别干坏事了，搞得此人对法轮功学员非常反感。请法轮功学员在打真相电话时要把握好分寸，要区分具体情况，否则不但救不了人，还造成了负面影响。另外，发送和编辑迫害信息时要对所曝光人员情况有所说明，直接参与迫害的责任人和要讲真相的没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要区分开，使打电话的同修能掌握尺度。
请听一名吉林大法弟子的建议，多散发中国真相社会调查问卷。近两天我下载了一份明慧网真相资料，题目是真相传单，中国真相社会调查问卷。我觉得这个资料真好，可以广泛发给民众看，建议吉林同修多多打印此真相资料。
大陆大法弟子建议，请用明慧网发表的年历。近日有同修切磋，目前有的地方大量发放不是明慧网发表的，其他网站上的年历，从内容到打印质量都不尽人意。明慧网推的是精品，越经典越专业的作品，主流社会的民众越容易接受，起到更好的讲真相作用。提醒下载制作的同修多制作明慧网精选的作品。
本周4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街道主任保护法轮功学员，怪疾不治而愈。中共奥运期间，张家口市恶警下令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某街道主任每次向派出所汇报时都是四个字，平安无事。期间法轮功学员外地有亲戚有事出门几天，被人汇报到派出所，派出所询问为什么不汇报，该街道主任对派出所人说，谁家能没点事儿，汇报什么呀。不久周围的人都发现缠绕街道主任多少年的摇头病不知不觉中好了，这正是心生一善念，福降皆有因。
癌症患者痊愈，家人也要学大法。我有一个亲戚60多岁，是个农民，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发高烧，去一家二甲医院诊治并立即住院，在住院2周后动手术，开出来一个硕大的肿块。医生讲，这么大的肿块是这家医院有史以来没有见过的，拿到上级医疗机构化验，初诊为前列腺癌，后转入上级三甲医院医治，经该院同位素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于是就开始了针剂和片剂的药物化疗，一段时间下来症状没多大变化。今年3、4月份的一天，我去看望他，告诉他观看神韵晚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可给人带来福分。他以前入的少先队已经退过，这次我又仔细地讲了一遍，他爽快地接受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去看望他，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讲，片子里演的都是神仙，好看，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原本睡不着的，一下子睡着了。我又告诉他， 你如能把法轮大法好看得比自己性命还要重要的话，那就更好了。他也接受了。八月份，他到医院验血三次，都是正常的，身上症状也大部分正常了。医生讲，针不需要打了。十月下旬第五次验血也都很正常，而且血指标比一般正常人还要正常。现在他已经恢复打工了。他的妻子从丈夫的神奇变好中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和美好，表示也要学法轮功。目前他已经看了两遍转法轮，还把大法念给他八十多岁因腿骨折躺在床上的母亲听，他母亲也开始承念法轮大法好。
四川五马坪监狱恶警钟世斌遭恶报。四川省乐山市五马坪监狱四监区恶警钟世斌，男，30岁出头，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对非法关押在五马坪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亲自参与迫害，还指使犯人包夹、监控、打骂、体罚等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每天在洗脑班诽谤法轮功，后升为监狱制茶厂管教。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钟世斌对好人无度的迫害，遭恶报得肝癌，医治无效，于2011年10月死亡，结束了自己参与迫害好人的可耻生命。
湖北麻城市白果镇恶警毒打法轮功学员，遭恶报醉酒而死。恶警彭红辉48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彭红辉在白果镇派出所上班，充当中共的打手。把法轮功学员冯素娟打得遍体鳞伤，青一块紫一块。他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天谴。去年11月26日晚，彭红辉酒醉死在白果镇饭店。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2011年12月31日，日本除夕夜之际，日本法轮功学员汇集到位于东京六本木附近的中共使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立即撤销中国大使馆诽谤法轮功的网页的横幅。日本大阪、长崎和福冈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当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每当新年前夕，日本法轮功修炼者都汇聚到中使馆前抗议。每年守卫在那里的日本警察们都很佩服，他们说，我们在这里的警察没有一个是对中共不讨厌的。你们法轮功和其他团体不同，自始至终一直是平和的，这只有法轮功团体做到了。
2011年12月23日、24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莫斯科特警培训中心的庆祝活动。在室外，法轮功学员为参加庆祝的家长及儿童展示了来自中国的舞龙与舞狮。观众显然对此惊叹不已，争相合影。室内舞台上，法轮功女学员身穿淡粉色仙女裙，在优美的音乐中所表演的舞蹈《升起的白莲》，慈悲祥和的能量深深打动了全场观众。活动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节日奖状，感谢学员为他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与演出所传递的真善人道德价值观。26日，法轮功学员还在莫斯科西南区的儿童乐园参加了节日庆祝活动，演出同样受到了莫斯科市民的褒奖与称赞。
今年元旦，对于上海法轮功学员林明丽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经受中共10年迫害后，他终于获得自由。在加拿大政府的营救协助下，林明丽摆脱长期被中共迫害的噩梦，与他在加拿大的哥哥林胜利团聚。林明丽在机场对记者说，我首先感谢加拿大政府和移民部的部长以及国会议员斯科特里德，为把我从中共的系统中拯救出来，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林明利被中共警察三次绑架，一次被强迫洗脑，两次被非法判刑，期间受过很多非人的折磨。2011年10月，林明利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后，获得了加拿大移民部的签证。
去年12月26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印度及澳洲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23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路上排除干扰、学法修心、相互促进、急切救人的修炼心得。清洁工人卓女士交流了她修大法获新生、摆脱了折磨自己40年的头疼病后，以微薄的工资走遍了5大洲配合讲真相，并且为了提供给同学们集体学法的环境默默付出等经历。越南学员秦先生讲述了除了参与媒体讲真相外，通过学法破除心理障碍、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以及在越南如何面对干扰的修炼点滴。
12月31日，芬兰赫尔辛基的法轮功学员在年末周末人流量大时，来到市中心的火车站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继续行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柳暗花明又一村点滴体会。大法弟子修心是一个很关键的主题，我把我在去一个利益的执着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我觉得在平时看起来在利益面前放得很淡，比方与人打交道，该舍得很容易被人占有了，或一些东西该给的就送给别人了，丈夫常骂我是败家子，没想到在重大利益上的冲突下才暴露出来我的不足。2008年，我村坡上的土地都退耕还林了，我们家发放的退耕还林的钱被村书记盗用2年，我的仇恨心不由得往外冒，仇恨村书记。有一天做了一个梦，看到村书记就是一条腐烂的土黄色的狗，臀部盖着一点破旧的席片，在村口的道旁，我看了看他，既没有恨也没有善，就是有那么一点概念，你平时不做好事，然后我就飞走了。梦醒后 自言自语地说，跟一条腐烂的狗有什么计较的。至此，我以为放下了这颗仇恨心、利益心，并且也觉得去了。哎，不想有一天，下一年的退耕还林钱又发下来了，看到别人都去银行取钱，我的心蹭一下就起来了，再也压不下去了。回家和儿子说，咱们这么大的儿子在村里受这气，自己在院里也来回转。在去学法点的路上又碰到书记，想躲也躲不开，嘴里和他说，越不想和你说话越躲不开。他说，不想说就别说，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两个人不欢而过。到学法点上，急得骨头里头发酥，坐那儿读法咬牙。我想，这也太不对劲儿了，怎么读法咬牙？突然想到了，这正法的时间已经是迫切的很了。正法一结束，我该去哪里？真的是吓了一跳。一会儿发正念的时间到了，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发现了自己的私。怎么就知道怕自己没位置摆放？难道是为自己活着的？为什么不想想对方？一个盗窃大法弟子钱财的，他该有多大的罪？他该去哪儿？想到这儿，鼻根一酸，眼泪扑哧哧的下来了，一颗为别人的慈悲心修出来了。就在当天的那一刻，简直就是同时同地。当学完法回到家的时候，儿子说，妈，咱们的卡也给补上了。第二天去银行取上了1000多元的退耕还林钱。再后来看到村书记，我主动地问他，你的身体好了吗？他说，可以的。我说，要不跟我们练法轮功吧。他说，嗯。我说，你不敢声张就悄悄练吧。他说，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第一件事。有一天，一位同修打电话来说，县城那边有事，就是开法会，我是不能去了，你去吧。我说，我这里秋收忙着呢，也不能去。转念又一想，大法的工作你推我，我推你的，应该把大法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然后我说，我去吧。时间是8点准时到，我知道我们这里离坐车的地方还有5里地，然后再坐1小时车才能到县城，所以早6点发完正念后，就给刚出满月的媳妇熬了稀饭，然后就起身了。在街上看到同村的一个人在我家附近，表现有点不太正常，当时也没有多想，就上路了。刚到县城一下车，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打电话来问，妈在哪里？我一听话不对劲儿，知道家里出事儿了，忙问，怎么了？在县城。儿子说，咱们家被偷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刚刚。我又问，把电脑拿走了？因为家中最值钱的就是电脑。他说，把媳妇的白金戒指、黄金项链偷走了。啊，这分明是不让我来开这次法会，想让我马上回家。想到这儿，我马上把手机关掉，不让家里乱七八糟的音来干扰我。开完法会，下午回到家里，看见村里的同修正陪着媳妇谈这件事儿。我马上说，别哭了，等你爸回来给你1000块钱。丈夫是在煤矿上班，每次休假就回来。媳妇破涕为笑。事情是过去了，可是我见到偷项链的人就是不给好脸看，怎么看他也恨得很。想想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于是我联想到一个故事，大概的意思是，有一个小偷把一个村庄的人家差不多都偷了，就是没偷那个最有钱的人家。后来小偷犯事儿了，当县官审小偷的时候问，你为什么不偷那个富豪，是不是有勾结？小偷说，我也想偷富豪，可是人家那房脊上站着金甲神呢，我进不去院儿。 因为妇人平时积德行善，助人为乐，所以有神保佑。我就想，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有师父法身保护，还有护法神护法，为什么会被偷了东西？肯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一个月吧，我去另一个村的同修家坐坐，忽然师父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心里。师父讲，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负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儿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从这段法理中悟到，很高层次的生命急切地等着我提高层次后解救他们，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再大的难我也不在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脏部位有一种炙热的感觉，舒服得很，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坏物质。从此我也把仇恨小偷的心放下了。从同修那儿回家以后，发现小偷把偷走的东西也从墙外面扔进了院子里了。媳妇打开包装的盒子一看，什么也不断，一个白金戒指，一个黄金项链，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都在里面，一样不缺。这是第二件事。再一件事就是挖心透骨的向内照，在利益方面表现的难更是加大。我村一老年同修缺房住，因为执着儿女亲情，儿孙满堂，有多少房子也不够，并且当爷爷的要成为儿孙们的大翅膀，遮住这个还有那个。此同修买了一块房宅基地，要给二孙子盖房用。和我们家的一块宅基地正好是前后巷，我家宅基地在后面。他为了给儿孙们多盖房子，还要买我家那一块宅基地，我家人不愿意卖，他就把基地下在了我们的巷道路上，目的是通过断我家宅基地的道，逼迫我家把宅基地卖给他。我急得哭，问丈夫怎么办，丈夫说告状。当时想也不对，同修之间闹纠纷，让别人怎么看待大法，说谁不好也代表着大法的形象。这时忽然脑子显现了一句法，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摘自红银二五祖。我在心里说，怎么会通呢？就我们这弱势，不可能通。虽然话是这样带着情绪说，可一直挖心透骨的向内找，尽量做到你要你就拿上。再往后修，证悟到一个理，师父讲，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摘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既然为正的因素负责，就应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我们大法弟子是后人的榜样， 不能让后人说我们大法弟子断相断道。我再不计较宅基地卖不卖的问题了，如果他命中有，那他就拿去。悟到这个理后，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由于种种因素，使他不得不拆掉地基，往前挪，退出后向来。谢谢师父帮我拿下了这颗执着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西北大法弟子的体会。一思一念对照法才是真修。我是一名退休大学教师，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了。我以前觉得自己一直很精进，因为自己文化程度高，心里也认为自己对法的理性认识高，悟性好。我每天都看明慧网的文章，但我总是挑着看，喜欢看说理的交流，但我自己没看到过另外空间，所以对一些学员写的另外空间除魔啦、神通啦的文章就不愿意看，认为与我没关系，潜意识还是不太相信那些另外空间的展现，脑袋里总有个念头，这能是真的吗？都是自己想的吧，甚至认为这些学员有点神神叨叨不理性。学法组的同修说我是知识分子学法，不是真的信师信法，我不服气。前几天集体学法，一段法好像没看过一样点醒了我，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转法轮。接下来师父的又一段法让我感到就是在说我，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这是宗教中历来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我突然发现原来那悟性不好的人是我呀，而我一向认为自己悟性都比别人好呀，我居然是师父说的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的下士，一下子看清自己很难受。师父讲，但是往往受我们现实社会现有那点知识的教育，特别是前些年绝对化的思想教育方法，使人的思想变得非常狭隘，超出他知识面的一切东西他全都不相信，也能使他悟性受到严重干扰。这又是说我呢，可我原来总拿着话说那些常人，从没想到和自己联系起来，我就是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是抱着人的东西不放不能精进的弟子，是师父还在慈悲等待的不争气的弟子。我有这种见可信不见即不信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太深，真要感谢同修的批评。如果我不把在常人中的文化地位看得那么重，自以为是的认为比别人强，我不是早就重视同修的批评，挖掉邪党在我思维中种下的毒瘤了吗？我再一次体悟到，法不是常人中的理论知识，不对照自己学法修炼，不能真正得法。只有完全向内找，修自己的心，将自己的一思一念对照法，才是真修。只有真修弟子，师父才管呀。我痛悔自己这么多年才认识到这个基本问题，但也很高兴在正法没结束前发现了这大漏洞，拜谢师父，弟子一定与同修比学比修，完成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看明慧大陆综合消息时的态度的建议。近日想把明慧网上的恶人电话整理给同修打真相电话，整理时触目惊心，短短3天的内容整理出18页， 这还是只公布了电话号码的。不由想到，为什么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仍然有这么多迫害呢？这难道和自己没有关系吗？这里是不是有我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是不是有我修去的东西？我开始向内找，联系一直以来自己对大陆综合消息的态度。平时看大陆综合消息的时候，看到迫害严重的案例，看了一眼觉得触目惊心，可是然后却是归于冷漠，其中还有一份无奈，好像自己距离远，鞭长莫及。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是私这种因素挡着我们，迫害不到自己的身上就冷漠，就漠视，这和麻木冷漠的世人又有什么区别？这怎么能是一个慈悲的修炼者的状态呢？和同修切磋的时候，他也一下子惊醒。是啊，我们是大法弟子，对这迫害怎么能产生这种想法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发真相信，打真相电话，还是发真相短信？可是这些都是外因，都没有做到向内找。如果我们在看到这类消息时，第一念想到的就是打出功能，消除迫害地区和迫害者的邪恶因素，清除一切迫害大法弟子及阻碍世人得救的邪灵。这一念一出，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出这一念，这强大的正念就会像利剑一样，同时解体被迫害地区的邪恶。看到就清除，想起来就清除，随时随地清除。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我们发出的强大的正念和真相电话、真相信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久、更彻底。那么迫害还要怎么持续呢？师父说过，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我悟到，不应该只是正身处迫害的大法弟子念正，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念正，我们是一个整体。如果都能把每个大法弟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看到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感同身受，同时用尽全力清除迫害的因素，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师父讲的那样，成了无脉无血的境地？邪恶还有什么招呢？迫害也就相应的不会再存在了。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立萌的文章，题目是找出内心冷漠的原因。我有时很苦恼，感觉向内找，转了一圈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是停留在字面，而无法触动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自己修着修着却冷漠了，好像看破了红尘，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甚至是无精打采的。一天，我坐在师父的法像前，请求师父的加持，一定要挖出问题的根，不给邪恶存在空间。突然想到师父说的，实指的东西是不叫常人知道的，转法轮。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火眼金睛，想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了。脑中反映出一个画面，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被很多东西包围着，他躺在舒适的床上，懒洋洋地享受着美誉，很多人跪着，说着好听的话吹捧着他，而跪着的却都是小鬼的形象。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举着酒杯，不停地麻醉地喝着，脸上漂浮着欢喜，他就是为了享受这些而麻醉自己，所以看到真相，还觉得自我不错，满足与陶醉。所以他的身边没有神佛，没有大法，也没有众生，才发现原来自己求名的心已经疯长成这样了，被不好的因素都已经给加持的成形了。我强烈的求名之心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假我，真是极其迷惑。因为求名的心存在，所以在参与项目时多是关心自己写的是否被采用，是否被刊登，好像网站是给自己办的，为了名声而写。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圆融网站。网站的开通是为了救度众生的，能起到作用是因为大法法力的加持。作为参与者，带着求名的心去参与，真的只会污染网站，或者直接的就是文章通不过，不被采用。这些都和心性有关，如果没有心性的能量来加持，即使采用了也发挥不了作用。因为修炼不是修你的文章怎么好，而是修的心。重温经文精进要旨，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才明白原来修炼者求名的最大危害涉及到乱法，真的是严肃。在我请求师父想找出更深层的变异时，想到了依赖。这个依赖使我在向师父请求帮助时，表现的都是常人式的哀求，而不是严肃的以尊敬之意来请求师父的加持和开示。这才发现这个依赖是没有理性主宰的一团粘性物质，它不会主动的去配合参与，就是横在那儿。因为我有这颗心在，所以至今走不出自己的路，一堆粘粘的粘在那儿，让你粘在一个境界中走不出来。因为你带着它，你就成不了神。前一段时间同修举办活动，因为都有事，所以想让我顶一天，我却自私地推开了。回来之后自己却拼命地干咳，才意识到当我推开整体的修炼环境，那些负面的负重就会压进身体里。其实整体修炼的力量是快速的，最有效的。就比如一伙人坐在车上行进，那肯定比你一个人独自的步行要快得多。在进一步清理思想时，发现自己的修炼是自私的，所以表现上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任何事情，不要碰到我，也不希望有人妨碍我。因为自私，除了自己的修炼外，甚至都不会正常的去问候亲朋好友，总是躲得远远的。因为自私，所以眼睛只是盯着自己所做的，而缺少整体的意识和概念。所以人为的造成自己的世界和环境是冷冷清清的，冰冷的，没人敢靠近你，甚至对于自己不想放弃的观念或者不善的行为，狡猾地用大法来掩盖。想到这些心里好痛，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学会修炼，白白地耽搁了那么多时间，原来自私使我的心麻痹了。想想这些也明白了，执着无论大小，只要有就会消耗你的精力，用人心想着算计什么事情就是执着。修炼人不是要用人心想，而是要站在法中，因为用你人心再想，想得再细密也比不上法。因此也明白了师父说的法炼人的一层内涵，让法来带自己，那样做才是最好的。
再注意安全防范也是不安全的。最近北京一些地方出现了大法学员被绑架的邪恶事件，外地也出现了，明慧网做了报道，我们学法组一些学员也因此产生了很大波动，一看网上的邪恶事件就生了怕心，不敢出去发光盘资料了，不敢去电脑城买耗材了，甚至连真香币都不敢花了。个别人甚至对正法快结束时还出现这么邪恶的迫害感到困惑。大家在一起聊的都是一些负面信息，怕的物质越聚越多，不正中了邪恶的计吗？心性出了问题，怕心多，即使再注意安全防范也会被邪恶盯上钻空子。有几位学员以安全为由这些天没有出去讲真相，不进则退，结果在家都出现了病业假象，多年前的病业假象又都反出来了，这不也是邪恶的干扰迫害吗？我们三件事懈怠了，旧势力就开始猖狂了，他们的目的不就是要把我们拉下来吗？师父说，大法弟子直到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 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儿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从720至今12年了，时间拖得长了，我们要正视出现的懈怠。我们每个人都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真的从人中走出来了吗？如果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能在心性上做到金刚不动，那么旧势力怎么还能迫害得了我们呢？我们必须知道，心里越怕，邪恶越专找这样的学员下手这一法理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口头上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却已不在法上了，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了。过于执着于安全防范及回避的技巧，不再提高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达不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那时时处处不都在不安全中吗？我们的正念弱了，邪恶就强了，旧势力就会钻空子，那不等于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邪恶现在的表演都是假象，之所以他还表演，那还不是因为旧势力对我们的人心虎视眈眈吗？他们认为大法弟子就得这样去考验，看我们能不能做到金刚不动，让我们修去人心。如果一旦外界发生点事，我们大法弟子自己就被带动起来了，也跟着心态不稳，我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所欲所求，很可能就因为我们的怕心招来邪恶，造成我们环境的持续恶化。迫害我们的是自己的人心，保护我们的是自己的正念。师父把法已经全部讲给我们了，我们可以用法保护我们自己。当我们有正念的时候，就是在思想上符合了法的时候，才有神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在法上，师父也很难保护我们呀。当然出现怕心是正常的，但我们必须知道，不要承认它是我们的先天本性，一出现就要去掉它。等我们提高上来，突破了层次，邪恶就够不到我们了。让我们重温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共勉。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